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8日星期日，圣知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理。圣座四旬期毕竟第四场默想，主题是耶稣是活生生的人而非故事人物。圣座奉献生活即使徒团体部部长阿维斯书记强调，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会士是天主美善的见证者。教宗方济各3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随后施梅加尔总理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交谈中提到圣座和乌克兰之间有着良好关系，并特别关注了一些当前双方关心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和天主教会在乌克兰的活动有关的若干议题。会谈中，双方广泛讨论了卫生健康危机和乌克兰东部的严峻局势，希望最近违反停火的行为能为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举动让步。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周五，随后便是复活主日。死而复活的耶稣不像拉撒路那样回到原先的生活，却过得更加美好，摆脱各种困难。我们希望自己也能这样。但愿我们离开这让我们封闭一年的疫情坟墓时，世人能变得更加美好，不同于以往。这是圣父教宗对我们反复重申的期勉。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勒梅萨书记3月26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为圣座各部会首长带领默想时提出了以上的期盼。教宗方济各也亲自出席了这项活动，当天默想的主题是纳杂勒耶稣是活生生的人。诚如宗徒大事录所记载，世人认为耶稣已经死亡，而教会宣讲耶稣活着。教宗府讲到神师阐明，纳杂勒人耶稣活着，他不是过往的记忆，不是故事里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耶稣是真人真天主，这两个特性有如三角形的两边，其顶端是耶稣这个人。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今天应当发现并宣讲，耶稣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不是故事里的人物，而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匮乏，迫切需要避免基督信仰沦为意识形态或纯粹的神学。书记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强调了与复活主耶稣个人相遇的重要性，而圣保禄宗徒的经历举世闻名。这位宗徒在腓立伯书中表明，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的复活的德能，这意味着认识一位拥有血肉之躯的耶稣基督，等同于在照片中认识某个人许多年后终于和本人相遇。圣奥斯定与阿奎那的圣多马斯 先后在天主圣餐的范畴里省思了人的概念，得出了人在天主内意味着关系的结论。坎塔拉梅萨书记指出，现代思想肯定了这个直觉，做人等于是处在关系当中，因此如要认识耶稣这个人，就必须跟他建立起个人关系。我们不可满足于耶稣是真人的信条，却必须透过信德和祈祷与耶稣这个人相遇，触碰他。每个人都该把耶稣当作活生生的人，而非故事里的人物。这两者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我们无法与故事里的人物交谈。为此，我们切莫把耶稣限制在过去，而不与他进行暖心的生活互动。关于这点，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阐明，我邀请各地所有的基督徒在此时此刻与耶稣基督重新相遇，或者至少以开放的态度让他与你们相遇。我也请求你们所有人坚持每天这样做。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份邀请对于他或他是无关重要的。坎塔拉梅萨书记进而表示，每个人的生命都跟世界历史一样，分成基督前与基督后的时期。对于个人来说，分界线是自己与基督的相遇，而这唯有通过圣神的威能才能得以实现。一如我们在祷词中所祈求的，使能借你获识圣父与其唯一所生的圣子，愿我们能体验到这改变生命的个人相遇。教宗府讲到神师，接着邀请众人理解天主是爱，此乃人类理智最难明白的伟大奥秘。天主爱了我，为我献出生命，倾流鲜血，因此我们与基督的个人关系基本上是爱的关系，这适用于每一个人。教会的牧者从中获得特殊的意义，因为牧者的职务在对基督的爱里汲取神秘力量。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中问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位宗徒紧接着列举出他所能想到的各种磨难，但没有任何事物比基督的爱更强而有力。坎塔拉梅萨书记指出，圣保罗宗徒这番话为我们点出一个以爱为本的医治内在的方法，也就是把那些使我们内心纠结的焦虑、恐惧、身心苦恼摊开来，把一切暴晒于天主爱我的思想之下，并用宗徒的话告诉自己，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教宗府讲到神师最后总结道，圣保罗宗徒邀请我们以信德的目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圣保罗说过，无论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此时此刻，小至又小的新冠病毒，虽然让全人类深受重创长达一年之久，但它依然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为纪念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发表奉献生活宗座劝谕25周年，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部长阿维斯书记3月25日致函度奉献生活的男女续会会士。阿维斯书记在信函中首先感谢所有回应天主召教度奉献生活的男女续会会士，正值全球面对因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之时，他邀请所有度奉献生活者去唤醒所有人的希望意识。阿维斯书记强调，奉献生活是教会使命的核心，是其使命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该劝谕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和无力承诺的时期所发表，但他为奉献生活给出一个极其新颖的定义。奉献生活是基督显圣容的图像，读奉献生活的男女显示出在圣神的光辉灿烂中天父面容的光荣，因此他们应该将神圣性和人性整合到日常的服务使命中，将莫关崇高的美善与服务痛苦的贫穷结合起来。接着这位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部长写道，天主圣三的共荣引领度奉献生活者走向团体的圣洁，以及不是做完美的独身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分享和奉献出慈悲与同情。阿维斯书记指出，现今奉献生活培育的新元素，那就是在陶成的过程中帮助被培育者拥有服从的圣子、受苦的仆人和无辜羔羊者的情怀，度奉献生活的人蒙召发展与耶稣有如此深刻的关系，好能以圣善的心肠爱所有的人。美善是天主的特征之一，阿维斯书记继续写道，在一个陷入令人不安的悲惨世界的危机中，美善之路应该是达到真理或是使之可信和有吸引力的唯一途径。最后阿维斯书记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帮助度奉献生活者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天主。他祈祷说，愿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以他们容光焕发的生命见证天主的恩惠，以他们所走的道路喜乐地协同所有的弟兄姊妹迈向我们天上的家乡和那永不熄灭的光明。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基督苦难主日，在以年读经中，选自马尔谷记载的一篇很长的段落，它是福音中最完整的耶稣受难史记录。在今天的默想中，我们只节选福音中的一段，即耶稣在橄榄山祈祷。在此地，在他的内心斗争中，在他的祈祷中，他仍然不忘保护我们。他自己一人在祈祷，他把整个世界的苦难作为美好的祈祷词献祭给天父，使得这神圣无玷的祭献及着天父在末日得以圆满实现。攻读圣马尔谷福音14章32到42节。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祈祷。遂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与他同去。他开始惊惧恐怖，便对他们说，我的心灵悲伤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且要醒悟。耶稣往前走了不远，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这时辰离他而去，说，阿爸父啊， 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意愿的，而要照你所意愿的。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伯多禄说，西满，你睡觉吗？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耶稣又去祈祷，说了同样的话。他又回来，见他们仍是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他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睡下去吗？还安息吗？够了，时辰到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去吧，看，那负卖我的来近了。我不是毫无准备的就开始祈祷，而是在内心先调整好自己正确的态度。耶稣在祈祷前也有所准备，例如他寻找荒僻的安静之地。我开始祈祷前也要向耶稣学习，保持我内心的宁静，尝试着与天主独处，让圣神领导我内心，在主内收敛心神，把我更多的时间留给天主。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有意识地为即将来到的天主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他怀着对独生子的爱注视着我。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岂不把他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我做一个敬畏的姿势，来表达对天父的爱，就是对耶稣称呼说，阿爸，父啊。然后我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个历史奥迹，耶稣越来越陷入孤独的状态，他深刻感受到他的时辰已经近了。他预料到不久之后就要发生的事，耶稣三次走向门徒，发现他们三次在昏昏欲睡。这里清楚地指出，只有在祈祷中才能获得力量，并且成行天父的旨意。在祈祷中，耶稣把人性的抵抗转化成牺牲的奉献力量，成为他人性的核心。他把我视为天父的孩子。当我尝试想象发生事件之地，当时的环境，高山、园中的橄榄树等，对此我真正的理解这个奥秘。在天空下，在深夜万籁俱静中，耶稣的心灵深处如同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一样，不断激起千层浪花。他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然而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我们不能读懂耶稣的心。在接近奥秘之前，我先祈求源于上主的特殊恩宠。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耶稣，尤其是在死亡的恐惧侵袭时，愿他永远地留在我们的意识里，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首先，我默想那些人物，在安静中逐个观察每个人。我尝试从每个人身上找出与他们相同的特点，透过这些人物，我可以分享到奥秘的特殊恩宠，故此我对自己的认识会更加深入透切。 耶稣大部分的门徒与他保持距离，他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考验，但这考验不会超越他们所承受的极限。我观察到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特别是伯多禄。耶稣称呼西满的名字为血肉之体，他的心神固然坚强，但肉身却是软弱的。他们和我们所拥有的弱点相仿，我们在祈祷中不把天主作为避难所，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不是源自于信仰，而是依赖自我的一种理念方式。然后我举目仰望耶稣，此时此刻正在和他的阿爸谈话，他们用家乡话阿拉美语交流，就如同孩子们怀着全新的信赖和父母交流。诱惑以引诱者为前提，即一群考验耶稣和门徒的引诱者，那些出卖耶稣的罪人作为引诱者的工具和导火索，尽管引诱者是不可见的，是隐藏在正义舞台的背后。我继续默想这些话语，逐字逐句地斟酌其中的意义，尤其是那些使我感动的词句。或许我慢慢地轻声与他们交谈，请你们坐下，在这里稍等片刻，在我祈祷期间待在这里保持醒悟吧，醒悟吧，祈祷吧。当人等待一个人的来到时，他一定是保持清醒的状态。我们在醒悟中祈祷人子的来到，那是我们救恩的时辰。耶稣的时辰已经来到，他祈祷着，如果可能，请让这时辰过去吧。耶稣预先经验到他最后审判的时辰，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必有灾难，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耶稣理解我们的处境，天主把我们罪人的愤怒发泄到他身上，可是耶稣愿意引天主这愤怒的悲诀，这使他处于死亡的痛苦恐惧中。因为耶稣作为天父所喜悦的爱子，他以天父的身份为代表与所有人建立关系，使自己陷入死亡的恐惧中。在濒临死亡的痛苦时，耶稣呼求他的父亲阿爸，这一词代表了耶稣对天父的完全信赖，以及孩童般的依恋之情。耶稣作为一栋桥梁，是连接天主和罪恶之间的河流，他对天父完全信赖的爱，超越了天主对罪恶的憎恨，和天主对我们暂时的抛弃。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在我内的生活体现了天主儿女的精神。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做奴隶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做义子。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当我对那些人物的行为静观默想时，就可以更深入地融入这个奥秘。耶稣的苦难就是进入奥秘的一条通道，他对此也是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他选择的不是来保护自己。我理解耶稣积极的态度和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当我默想这段经文时，如同隐藏的天主性一样，他摧毁铲除了他的仇敌，不能容忍的是 具有圣神的人性竟然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耶稣被恐惧所笼罩，他逃避的方式是醒悟祈祷，祈祷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来自天父的救助，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后他被出卖，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但是最终他将要复活升天，他对天父的信赖不是没有结果的。门徒们消极错误的方式表现，他们昏昏欲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软弱并没有保持清醒，因为他们缺乏对天父的信赖。表面看来，天父也有一些被动，他对于爱子的哀求表示沉默，因为他看到耶稣背后隐藏着众生子女的哀求，并且乐意拯救他们。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在祈祷结束时，我与门徒们和耶稣简短的交流，我在耶稣面前勇敢地说出我的恐惧，正如他一样。耶稣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为使我们陷入恐惧时，不会感到孤独和害怕。然后，我急着耶稣传达我对天父的崇敬，将来我死亡时，把自己完全托付于他。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最后，我们咏念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